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。好，大家请看到讲义132页啊，附论啊，附论是导师这个讲记里面最特殊的啊，最难的也在这边啊，最精彩的也在这里啊，又精彩又难啊。好，导师说呢，净种。清净种的所依、哦、本论说是寄在一手，是寄，大家知道意思吗？寄托啊、哦、你们有把小孩子送到外地去念书吗？没有，那你就没有那个寄宿，住到亲戚的家里叫寄啊，寄在那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寄就是寄宿在那边，所以这个清净种是住在哪里？阿赖耶识，对不对？寄在阿赖就是住在阿赖耶，就是寄住在那边。寄住是什么意思？跟那边不一样，外来的，跟那一个家庭的血统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，对吗？所以寄就是跟那个地方不同，但是住在那个地方、哦、好好，那导师说赖耶是生命的中心，对不对？这生命一般我们在佛法里就是用几个方式来做归类，对不对？来归纳蕴处界嘛，对吗？好、哦，就是生命的中心，它支持什么？有色诸根啊、哦，这个他是谁啊？对，赖耶，大家慢慢练习找主词，因为句子一直往下发展，那大家会忘了主词是谁啊、哦。所以赖耶是生命中心，它会支持有色诸根。然后片于根深中转，这都是阿赖耶，对吗？哦、所以有处就是有些有的地方说呢，清净种是六处中的殊胜功能、哦、好，导师先把这个赖耶跟六处做一个连接。赖耶跟六处是什么关系？那也就是六处或蕴处界的中心嘛，核心嘛，对吗、哦、他们可以相离吗？不可以嘛、哦、所以在六处就相当于在阿赖耶，可以啦、哦、概念是一致的、哦、好，所以导师只是要说明清净种记在一手是有一些论他不这么说，他说清净种是六处中的殊胜功能，就这样子了、哦、原因就是因为赖耶跟六处它是不能相离的，可以吗、哦、那殊胜功能就是清净种，可以了、哦、好好，那后面有个括号，有没有？导师说有人以为这六处是第六处、哦、第六处是什么？第六义处、哦、这对吗？并不正确、哦、六处就是身心的总和、哦、那要么就是说是阿赖耶识、哦、或者就是说六处说法不同，就是讲是同一件事情了，懂意思吗？好，好，那大圣经中又都说蕴处界中有着圣能，好，这圣能圈起来就是这一个净种，那六处就相当于赖，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不能相离的嘛，对吗？你离开阿赖耶就没有六处，对吗？六那阿赖耶要有六处，对吗？好。作为他的常这个什么他的常匿处是吗？阿赖耶藏在六处中嘛，对吗？ 懂意思，他们两个是不能相离的啦，哈，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所以说六处说阿赖耶，意思一样，哦，133页，哦，好，那导师接着说了，哦，就是说闻熏习不是赖耶，但却可以跟他和合，哦，是不太容易理解，是，哦，也是学者，学者是什么？学佛者了，哦，可以吗？哦，争论所在不是这一个做学术研究的学者，导师在书中大多数的学者就是学佛者了，哦，或者是这个论究佛法的人，哦，他不一定是做佛学研究，阿比达摩论师他也是，对吗？哦，他是去分析综合整理佛法，哦，好，再来，所以有争论嘛，妄心派呢他怎么说，他是以妄事为中心，妄事是谁？阿赖耶识，哦，又以妄事的细心赖耶为主体，所以赖耶与妄染的种子无异无杂，无异无杂什么意思？无异就是没有差别嘛，哦，那杂是什么？杂就是不存一，也没有不存一，哦，可以吗？杂就是不存一嘛，不存。义跟杂其实是同义语了，没有不同。那导师说，在他们的说明当中，没有这个赖耶与妄种没有不同，也没有不是也不是相同不一，就是在他们的说明里面，赖耶跟种子不是一样，也不是不一样，就是有这点，种子是有。差别赖也是一味的嘛，很多性质都不一样啊，对吗？哦，反正赖也跟种子它不是完全相同，但是它也不是完全不同，哦，在很多情况它是一致的东西啦，哦，但是有一些情况它的那一种特性又有差别，赖也跟种子又不同。好，总之就是这样子了，哦，所以赖也与妄种不异也不异，哦，这个是妄心派他的主张，哦，而清净种却寄于其中，寄于哪里？赖也，哦，但不就是赖也，就是也不等同于赖也，哦，寄在其中也不等同于他，哦哦，就他不是赖耶也不离赖耶，哦，所以说他就是这一个清净种与赖耶呢非异非异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杂染种赖耶非异非异，清净种跟他也非异非异，可以了，哦，因为他不就是赖耶就是非异，对不对？不离赖也，也就是什么非异啊，异就是离异嘛，可以吗？哦，清净种不能离开赖也，要不然没地方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跟赖也也不离，对吗？不异，但他跟赖也性质不同又不一，对吗？哦，这样明白了，哦，因为一义有时候大家会弄不清楚，就是一就是同，义就是不同，哦，它不相同也不是不相同，就这样子，哦，好，真心派以清净心也就是如来藏为中心，哦，好，那导师说这现起虚妄的在禅真心它的主语是什么？这现起虚妄的在禅真心，主语主体是哪一个？ 他众说纷纭。你们不会读中文哈，这导师的中文不太好读。主语是真心，可以吗？真心在什么样的状态？在禅。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？它能够现起虚妄，可以吗？你们读书不会这样读，对不对？读导师的书要这样读，要不然你不晓得他要讲什么、哦、就是真心派，就是他是心是真实的、无漏的嘛，清净的嘛、哦、那怎么会众生会有这些烦恼？因为他在禅。在禅什么意思？那清净心外面被包着杂染的东西，对吗、哦、所以他会现起什么虚妄的种种、哦、好，妄心派他也说现在凡夫现起的种种都是虚妄的嘛，对吗、哦、真心派也说凡夫的状态现起的种种都是虚妄的，两个都说现在众生的身心的活动都是虚妄的，对吗、哦、但两个对于心的主张都不同哦。一个说心是清净的，一个说心是杂染的，但是讲到现实的情况，大家都一样，懂意思吗？哦、就是凡夫的身心活动都是杂染的，对吗？不管你内心是清净的，或是你主张内心是杂染的妄心，大家都不反对，凡夫现在的情况都是杂染的。现起虚妄的真心，它是一种在禅的状态的真心，可以吗？哦、也可以叫阿赖耶。好，谁叫阿赖耶？在禅的真心、哦、它有什么功能？它能够现起虚妄、哦、可以吗？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、哦、所以现起虚妄而在禅的真心也叫阿赖耶、哦、这个在楞伽经就是这样主张、哦、他是指谁？导师的书很多他与清净的称性功德，也就是清净种子无异无杂，他是谁啊？在禅真心，对不对？在禅真心也叫什么？好，主要是在禅的真心呢、啊哦。主体是真心，对不对？只是说现在状态外面包着一个脏东西，妄事与染种无异无杂，对不对？真心与什么东西无异无杂？与清净种无异无杂，对吗？无异无杂就是不异也，但也不一，可以吗？哦，结果又是一个非一非一啊、哦！你不管什么主张，都是非一非一嘛啊、哦！好，哎，没有，我们跳了一下哈、哦，就是说这个他与清净的称性功德无异无杂啊、哦，而说一切，并且呢主张一切虚妄熏习。不离于如来藏藏事、哦、所以妄心派的赖耶识跟杂染种不一不异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跟清净种也不一不异，对不对、哦、真心派跟清净种不一不异，跟杂染种也不一不异，对不对、哦、你不管什么主张，你的心不管是清净或是杂染，它跟杂染种跟清净种都不一不一，两个最后的结论都一样，可以吗？但是主张却不同、哦、好，所以一切的虚妄的这个熏习不离于常事嘛，对吗、哦、这如来藏常事就是它的本质是如来藏，但是它的名字叫做常事，也就是在禅真心、啊、如来藏常事就是在禅真心，可以吗、哦、所以虚妄种不离于如来藏常事，但也 并非即是真心，谁并非即是真心？主持是谁？一切虚妄熏习，对吗？他不离于在禅真心，对吗？也就是不异，对不对？那他也并非即是真心，又是不异，所以结果又是什么？不异不异，好。好，结论都是这么讲，但是细节还是有些不同，主客不同，可以吗？导师这边说真心派，说虚妄熏习杂染种是客来寄附的，然后真常的如来藏常事是主体，好，妄心派说正闻熏习是客，正闻熏习就是清净种，可以吗？虚妄的一熟识才是主体，所以谁是主体，谁是客，在这两种主张不一样，对吗？但在说明心这个事跟这个杂染种、清净种的关系，大家的结论都是什么？不一不异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讲的嘛。好，所以导师说，我们可以看出真心派跟妄心派这二派说明的事实都一样，但是各依一点来说，对吗？说明就是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些杂染，对不对？事实众生是有杂染，对吗？修行是可以得解脱，会有清净种，对吗？就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嘛，但是说法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导师说以妄心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，这个的后面有省略字，以妄心为主体的这一套教学，有漏法的产生容易说明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妄虚妄的嘛，对吗？所以会产生虚妄是很自然的，但是呢，清净的种子寄住在这一个妄心妄事当中，然后呢，修行可以从虚妄而转成清净，这一段的说明就比较困难，哪里困难？清净种怎么来？你本来是杂染的嘛，你的第一颗清净种怎么来？所以有一些他就说清净种本来就有，修行是只是去启动它的作用而已，对吗？但是社论他说这种子都要透过熏习，清净种也要透过熏习，你没有熏就没有，所以这一段的说明就比较困难，但他就提出了一个正闻熏习、法界等流闻熏习，对吗？但是听闻这些事啊，它其实是杂染的嘛，那你怎么保证他不会听错？听得懂吗？这个教法它是清净的，但是我可能会错认呢、误解啊，你怎么保证呢？他就跟你讲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他就只能这样跟你讲，要不然后面没办法发展，因为你这个事要来听闻这个教法的是这个有漏种嘛，对吧？那你怎么确定他不会听说误解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，对吗？但是他就是说你听别的东西会误解，但是听佛法他就不可思议，因为他是法界等流，这种东西很特别，听得懂，他就说这个东西很特别，你不要怀疑，你去听就对了，去好好休息，不会有问题，不要怀疑，他也只能这么说了，懂意思。所以 为什么会困难？就是你必须要去规定一些事情啊，就是你有些东西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情况会产生，你就要规定说不会这么，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你后面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了。好，那真心为主体的，那本来就是清净的嘛，对吗？所以修行就是把那一个杂染的把它擦掉，那清净就显发，所以无漏法升起很容易说明，对吗？但是杂染附净，然后你又不会被弄脏，你只是外表不干净，你那个内在的特性并没有被染污嘛，对吗？染附净而不染，对吗？然后依真起妄，你说这个心是真的，但是呢所起的身心活动都是错误虚妄，就我们现在众生的状态。他说众生的心是清净的，但是所起的活动都是杂染的，那你很难理解啊，对吗？明白了。然后那他就是他其实他有一套说法，他就是说心是清净没错，但是无始以来他就被包着脏东西啊，而且脏东西是升起凡夫这种阶段的种种杂染的一个因啊，所以那些清净的东西作用没办法显发，现在是外面包住清净心的这些杂染法在起作用，对吗？那你问他从哪里来，清净心为什么会被他包住啊？好，那我把它擦掉之后，他会不会又来包他？这个意就会产生一些困扰，懂意思啦啊？因为你本来清净的嘛，你被人家盖住了嘛啊？好，修行把它擦干净了，会不会又来一次？这个就会有一些困难啊，懂意思了啊？好，但是他去跟你讲不会啊，你修行圆满啊，你就不会再被染污了。他就是说，你还没修行之前，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修行过之后变清净，你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。他就跟你讲不会啊，就跟你讲不要怀疑，那就是只能这样子啊。这种理论在说明上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，但大家要知道，这个都是在说明的一种理论啊，只是说怎么样会讲的比较透彻。因为这个理论都是世间语言的施设嘛，世间的一种人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，它本身就带着缺陷，它不会是完美的，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引发我们要去修行这个动力就好。至于那理论当中很难解释，反正你修行你可以达到目标，这样就好，你照着我的话去做，你就会达到最后的目标啊！相信我啊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做，然后达到目标的人，佛嘛啊，所以我这样告诉你，你这样去修就对了。至于为什么会有杂染啊？那为什么又能够从杂染变清净？那个理论啊，有不同的理论啊，但不同理论它都有它的一些困境。你不要去太理会啊，这些理论说明完是要你去修行，不是让你起疑的啦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理论说完是要去修的啊，那困境就放一边了啊，因为有些东西你不了解道理，你还真的不晓得怎么修啊，一部分的道理知道你去修，这样就好啊，要不然你会陷入一种无法修行的一个状态，那这个不是这个教导当初施设的一个目的啊。这些理论 讲完之后，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修行，不是讲完之后让我们开始困惑，那这个就违反了这个教学本身施设的一个目的啊。所以大家不要去陷入这一种啊，就说他有困境，那是不可信啊，他就是在解释一个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的道理啊。讲完就是要你去修行，你不要怀疑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边啊。好，最后导师说，我们要研究不同的思想，要知道它不同的依据啊，不然只是滚成一团而已啊。所以真心派、妄心派，它虽然有一些说法都相同，真心、妄心与杂染种、清净种的关系都是非依非依嘛，但是还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就是这杂染种、清净种是主跟客又有不同，对吗？可以了哈。好，虽然有一些说明的方式，不同的主张它又会变成一样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它里面细节还是不同的啊，所以导师说要分清楚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134页哈。品类，这边都是在讲什么呢？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怕大家迷失了。我们现在讲这一个变出世心这一段，因为前面讲这一个三杂染，烦恼杂染、业杂染、生杂染啊，这些杂染一定要有阿赖耶，它才能够安立。要不然这些东西不会存在的。讲完杂染就讲清净，对吗？清净又分世间清净，对不对？世间清净就是等隐禅定的那一段，有没有？那出世间清净呢，就是无漏的出世间。好，那它又分这一个曰出世心，曰灭定势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曰出世心啊。第一段是闻熏习要有赖耶，对吗？啊，那第二段呢，就是辨闻熏习啊。那辨闻熏习第一项是因，在129，大家翻一下闻熏习的因。就讲到这一个清净法界等流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第二项是131页所依，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啊。这闻熏习跟所依，也就是阿赖耶，是性质一样还是性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就是闻熏习跟阿赖耶的关系。好，那第三项是什么？第三项在134页，有没有？好，也就是这边的三品类，有吗？好，它有上中下品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，好，就先看这个论的文，好，始终依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。好，这个熏习也有分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好，依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，依闻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，也就是透过闻思修了，对吗？好，那这里面怎么理解？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好，导师说这里说明闻熏习有三品，哪三品？下中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下中上呢，导师说或可就三会的熏习分三品，什么意思？闻是一品，思是一品，修是一品，也可就一会的熏习各分三品，什么意思？ 文本身就有下中上，对不对？思也有下中上，哦，修呢也有下中上，这样可以啦，哦，他自己画图，哦，第一种就是文是下，思是中，修是上，一个会对一种品，哦，那第二种就是文本身又分下中上，思也分下中上，修也分下中上，哦，好，再来这个文，这论的文提到一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，然后在一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，然后说这句话可以有二种解释了，哦，我们来看，有的说，哦，有人这么解释，下品熏习转灭成中品熏习，也就是熏习变成提升了嘛，哦，下品就不存在了，对吗，哦，然后呢中品熏习又转成上品，始终只是一类熏习的演进，都只有一类法，然后品从下到中，中到上，变成中之后还有下嘛，灭了嘛，转灭了，对吗，哦，那转成上之后还有下跟中吗？转灭了吗？对吗？就只剩下一种，对吗，哦，好，那是第一个圈的说法。那第二个圈有的说，哦，由下品熏习产生新的中品熏习，那旧的下品也就随着转成中品，听得懂吗？这边有下品的种子，哦，它会产生出新的中品，对吗，哦，那原来这一些下品也随着变成中品，再由中品熏习产生新的上品，中下二品也就随着转成上品，哦，两个一不一样，前面是旧的不见了嘛，对吗，哦，这种是旧的还在，但是旧的又提升了，有新的中品，然后旧的也变中品，对吗，哦，导师说约一品辗转增盛，说似乎合于本论的思想，这是哪一种，你看，哦，第一项的第二行始终怎么样，一类熏习的演进，跟这边说约一品辗转增盛，诶，是不是又有一点相似，因为我们也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感觉这两句话是蛮相信的啦，哦，可以吗，哦，如果这两句话是同样意思的话，那这个叉叉四个点大家自己画一个箭头，哦，应该是画到第一个圈了，始终只是一类熏习啊，一品辗转增盛啊，这一句话就跟辗转增盛好像，就是我本来是下嘛，哦，我可以提升成中嘛，哦，然后下又可以变成上，对不对，哦，我这边是画问号的啦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导师的例子，哦，我们看导师，因为有时候他好像又没有很明确是指哪一个，对吗，哦，好好，比如说今天文法如理思维，哦，这个文法画起来，然后如理思维画起来，所以我们刚才 一开始不是说文熏习有两个动作，哪两个，一套言一音嘛，对吗，如理作意，这边又提示了听闻法，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就是如理作意，可以了，齁，哦，好，明天又是这样子，对吗，齁，哦，那这个就是假设是文所成会，对吗，齁， 明天又如理思维，前后意义相同，后后融色前前，对吗？哦，融合成更深更严密的思维讯息，所以前前还在嘛，对吗？才能够被融色，对吗？哦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哪一个会比较接近导师说的后后融色前前，表示前前还在，才可以被融色嘛，对吗？哦，然后变成同一类嘛，哦，也就是本来下中转成上之后，它也变成上，这合理了，哦，因为我们对这句话也很困扰，哦，困扰很久，哦，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啦，哦，所以并不是彼此间隔别不容，哦，就看起来好像就是能够容，表示那个种子还在嘛，对吗？哦，都在还能够容，而且变成同一类的，辗转变成更增上的，对吗？懂意思了，哦，合理了，哦，我觉得这个跟第二圈一致是合理的啦，哦，那是不是完全不可能是第一个圈，大家可以再去思维啦，但是至少跟第二个圈相符合是合理的一种理解，哦，好，这三品是一文思修的多多修作，多多熏这个实践，哦，才获得从下成中，从中成上的相应。好，那这个相应导师说有依此而有彼，哦，依着前面的，然后成为后面增上的这一个情况，哦，从下变中，从中变上，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过程，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愿意去思考，有不同的意见很好，但是不要吵架，哦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大家要说出一个道理，哦，刚我们说它可能跟第一项可以是相符，就是始终只是一类熏修的演技嘛，对吗？哦，一品辗转增盛，对吗？就是同一种法不断的增盛，这个也可以对得起来，哦，对吗？但从历史来讲，后后会融色前前，那表示前面的种子没有灭去，哦，从这句话来讲，看起来跟二这一种情况会又更密切一些，哦，反正我们就是要主张一，要有主张一的理由，啊，主张是二也要有主张二的理由，这样子都要有理由啦，哦，而且要有好的理由，不能瞎说、哦哦，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，后面还有这个体性跟作用，哦，所以这边一直在说明这一个文熏习的一个特性，它的音是什么？听法界等流，对吗？哦，那它怎么？它中间有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活动？两个，听闻，然后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。哦，二因二缘能生正，就是啊，这是《阿含经》里面所说的。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这边也这么说，所以文熏习要有这两个，哦，要记得，就听完之后要去思维，但是思维如果想不通，先放下，先往后学，哦，这是以前是我们在请教导师说，那经论有些看不懂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没关系，先做记号，哦，把问题先写下来、哦，你往后面看，这边后面就有答案了，哦，看到后面就知道前面这个不懂的地方就得到解决，哦，所以不要卡住就 就停滞不前，导致这个开示很善巧，很有启发性。但是你也不要不在乎啊，因为他说要记下来啊，哦、要把那个问题记下来啊。那、哦、在边看的时候，就边回忆说：“哎，这个问题后面有没有答案？”就是注意有这个问题啊，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再往下面读这样子啊、哦。那这样你就不会被卡住，然后你也可以没有忽略这个问题啊，同时能够并进这样啊，这个心态很好啊。好，一样。那我们学习佛法遇到障碍的时候，先记下来放一边，那我们继续往后面学。当我们看到一些这些听到一些其他开示，说不定就解决了前面的一些疑问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今天。那这一期就到，课程就到这边了啊。那最后要感谢大家啊，来现场参与或者在线上参与啊，还有这个高雄连线啊，还是其他单位，现在有些不是透过连线，是透过直播，啊，截取那个直播画面在。自己的道场那边共修，这个也是共修啊、哦，大家一起来这个身心的一个修炼嘛，哈，这也是修行，不一定要唱诵才是共修啊。大家来这边参与，或者在线上参与，或者连线在自己的道场参与，这个都让我们这个课程产生一种。很好的一个磁场啊、哦，让大家在这个修学当中呢，营造出一种平稳的啊、哦，来这边大家什么烦恼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边磁场还不错，一些烦扰事情暂时就会忘却啊、哦。好，那或者是我们的声音很低沉，很容易入眠。啊，本来很亢奋的，一下子就平静下来，啊，这个不得已的了，哈、啊，那大家自己要提起精神，不要就入眠了，这样，啊，总之大家来这边参与，让我们在这个课堂上的一个讲解更有力量，啊，要不然我们也会不认，我们有时候会懈怠，反正都没有人要听，偷懒一下。当有人问问题，或者大家很认真在听，然后问问题，大家有不同的答案啊、哦，我们偷偷修正一下自己本来写的答案啊、哦，等等之类的啊、哦，都鞭策我们能够精进啊，哦、所以大家一起在这样的一种佛法的共修上面，能够共同增长啊、哦，那非常感谢大家的。参与，那最后呢，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、哦、外面疫情很多人生病，希望大家能够不被感染、哦、身体健康，然后呢这个身心都能够获得平静、哦、少事少恼、哦、然后这个身心都能够清安自在啊、哦，福慧增长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